好，先要向各位来宾说一句愿大家平安，也要向华声合唱团所有的先生女士们要说愿大家平安。牧师见了人呢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愿你平安。我们刚才在一首诗里面叫平安夜，所以平安是每一个人都盼望的。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人最需要的就是平安，所以很多人呢在汽车里面呢挂两个字平安。香港啊，有一个人他觉得平安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他就在上下楼的那里呢，楼梯那里呢，他就贴了四个字叫上落平安。在大门口呢，他也贴了四个字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进出平安。但是最妙的是，他在他家的洗手间的门口也贴了四个字，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平安呢？啊，他写大小平安，啊，后来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大小平安都很重要啊，所有的平安都重要，没有不重要的，啊，平安是每个人需要的。那圣诞节呢，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刚才我们从整个的圣诞的诗歌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实在是这些诗歌很美，啊，我们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安慰。圣诞节呢，我们以为它是一个西方的节日，不过这个节日呢，我们算来算去呢，算是一个好的节日。为什么圣诞节很美？啊，圣诞的装饰很美，而且圣诞呢可以送礼物，啊。送礼物，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。同时，圣诞节我们写卡片，一年都不来往，但是圣诞节的时候呢，有一张卡片。所以，圣诞节我们算来算去呢，是一个美好的节日，所以大家都喜欢过它。没有人说我不喜欢过圣诞节的，因为圣诞节从各方面让人呢，都得到一种喜乐，得到一种平安，得到一种温馨。那圣诞节到底是庆祝谁的生日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日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一个人，他的生日却能够带给我们有平安，有这种温馨的感觉，有一种美好的感觉？人家曾经做了一个调查，把所有的节日都排列起来，叫你选，很客观的选择，哪一个节日让你觉得最舒服？啊？不管任何的宗教啊，也不管任何的背景，后来呢，调查的结果，大家还是把圣诞节呢排在最前面，因为圣诞节的确呢带给人的就是一种平安，一种安详的感觉。那圣诞节，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到底要带给人什么？那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耶稣带给我们什么，那我们所过的圣诞节呢，那不过是一场热闹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呢，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，这个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之一。啊，耶稣他说什么呢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是整个在历史上一句最权威的话。今天有人竞选总统的话，他绝对不敢讲这句话。你们选我当总统的话，凡全国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找我，我呢就让你得安息。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，因为这句话不能随便讲，讲出来呢要做得到。谁能够讲这一句话呢？圣经上让我们看见，耶稣基督讲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啊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圣经呢，为什么讲出这一句话呢？圣经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它呢，可以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实况，一个人我们实实在在是什么样子呢？圣经呢，就反照出来。啊，那圣经为什么有这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？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实况啊。我们人在世上呢， 老实说，忙忙碌碌啊，非常的辛苦。我们人实在是需要休息。我们人忙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常常感叹呢，我们的担子非常的重啊，生活催逼的我们很厉害，我们需要休息。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，但是到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休息？所以越到现在的社会呢，人越需要休息，越需要休假，所以认为休假很重要。最近从香港来，香港拼命的宣传说是关岛是一个让你休假最好的地方，要休息到关岛啊，4天5夜5000块港币就可以了啊，直航4个钟头，那里有碧海蓝天，那里没有泰国那些让你觉得不好意思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最纯洁休假的地方，海水没有污染，所有的地方都是最美的啊，所以很多香港人呢都希望到关岛来什么来休息。那后来想想，那关岛人怎么办？那关岛人一定都是在最好的休息里面呢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住在关岛也很辛苦的啊，每个人都很劳苦的，人都是在劳苦里面。那香港人他们休息完了之后回到香港，还要面对什么？还要面对生活，还是要把那些担子挑起来。好，那真正的耶稣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安息的意思啊，并不是凭着这两个字啊，说是一个很平安的休息。它的真正的意思呢，不是在这个表面。它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你的心里面呢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，满足。这个人在世界上啊，你劳苦呢，劳苦到一个程度，你会想通，你会觉得我是白劳苦，我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什么？我的目的在哪里？到最后呢，你发现你的心灵里面呢，没有真正的满足，不满足。人呢，劳苦呢，是积极的。一个积极的人就会劳苦，因为他想干事，想干出一番事业，想有成就，只要去努力的话，一定要劳苦。那担重担呢，就是消极的人。有的人说我不想劳苦啊，我不积极，随便过好了。但是随便过呢，你要担重担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担子啊。刚才小朋友在这里跑来跑去啊，小朋友好像很轻松啊，不过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也不轻松啊，他们有他们的担子，要做功课，要好好的上进，然后你慢慢越大呢，你的这个担子越重啊。将来你到了社会上的时候呢，社会上每个人都要背负自己的担子，然后你成家的话，先生有先生的担子，妻子有妻子的担子，你越有成就呢，你的担子越重，事业越大呢，担子越重。那我们挑的结果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知道实在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都希望我能够休息多好。尤其人到中年之后，人到中年之后，就好像觉得自己在不停地往一个沙丘上前进，不停地在那里前进，往沙丘上前进呢，是非常困难的，每踩一步又滑下一点，但是好像无止境。尤其像你到了我这种年龄啊，40进到50中间的时候，你发现只有前进，但是前进的时候是很累，这个担子越来越重，因为全家都要靠你。那怎么办呢？在这种时候，人们就会思想，就会真正的进入到思想的深处，人生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就是这样挑担子，就是换担子，换来换去，然后挑一辈子吗？挑到最后，挑到哪里去呢？那圣经是人生的镜子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圣经它不欺骗我们的，它把人实实在在所要面对的告诉我们。圣经上说呢，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呢，这个身体是用泥土做的，所以人要努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最后呢，人的身体又归到土里面，不管是埋葬啊或火化呢，人都又变成灰尘。 那人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啊，人一生就是这样，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，人生就过去了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他得着什么呢？人到底在你的劳碌上你得着什么？人的劳碌，人的担重担呢，会有一些成就，但是这一些成就呢，并不能使你真的得到什么。最后你离去的时候呢，你这一切都不能够带走。那人生要面对自己身体的老化，要面对各种的疾病，所以人生没有安息，就是人生没有内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满足，一个真正的啊，我可以好好的休息，人生没有。我在香港呢，帮助一些电影明星、电视明星呢，帮助他们在人生上面呢，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帮助他们的信仰，啊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希望他们是基督徒。你没有接触那些电影明星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非常的光彩，非常的好，但是你深入接触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的担子比我们还重。后来就有一个结论，是一个制片人说的，他说一个人一旦当了电影明星，他就不是人了，他们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旦进到那个圈子里啊，我们十年二十年的人生经验，他说不定一年要经历到，那种要拼命要奋斗要应对各种的难题。他们第一件事情呢，我只是用他们做例子，要当一个明星呢，你的长相很要紧，长得不好呢就没有什么机会了。但是偏偏有很多人长得不是明星的样子，他想当明星啊，所以明星训练班呢始终有钱赚，就在这里了啊。我们常说你不照镜子啊，很多人就是不照镜子，他就想当明星。当明星一定要有周润发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当明星呢一定呢啊，要有像你平常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所看到林青霞，要有这些样子。如果你没有第一主角的样子，你有第二主角的样子也可以，否则呢你愿意屈就一下，你有第三主角的样子呢也可以走这行。如果一二三都排不到呢，那你就是跑龙套，愿意不愿意跑了。啊，当明星先要有外形，但是只靠外形还红不长久啊。然后看你的里面有没有一种特质，这个特质很要紧。一个人红不红呢，他的外形第一，但是外形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特质。啊，比方周润发呢，一分析他一定红的，他有大哥哥的形象，大哥哥的形象里面他有一种狡猾，有一种有一点点坏又不是真坏的那种男人的形象。然后呢他又有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，所以三个形象集合在他身上，这个人就红了。啊，一个明星有一个形象呢是小红，两个形象呢是中红，三个形象是大红，所以五个形象就是国际的明星了。啊，像有一个叫励志的，大家知道不知道励志啊？他有两个形象，所以当初他一出来我们推算他会中红。为什么？他有魔鬼的身材，但是呢他有一种很可怜一个委屈的一个小女孩的一个面孔，两个合在他一起啊，所以他能红到一定的地步，但是就上不去了。如果细分析的话呢，林青霞这些他们都有好多的形象，能红起来的一定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很辛苦啊，这个没有就没有了。那你说要去操练去要学，学不出来，那这一层他们要担担子担不上啊，然后再往下的话呢，他们就要进到演技，演技一定要好，光靠形象只能红一段时间，还要演技。那演技就不简单了。香港有一个明星，他本来外形不是很好，后来红起来了，毛舜筠啊，大家不晓得知道不知道？毛舜筠啊，他呢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把自己关到房子里看外国录影碟，每一个女主角他看他几百遍。一个笑容，一个挑眉，一个什么，他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学，最后呢他学出来了，所以他那种俏皮呢就出来了，就没有人能跟他比，所以他后来在香港呢就红起来了。那是下功夫的代价，但是这一些你都得到之后呢还不能长久的红。 像梅艳芳他们碰到更大的问题。原来你这些都有了，你要再红下去，你就要叫做扬名立品了，你这个品格就很重要了。那偏偏走这一行品格不容易好，因为所接触的环境不容易好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做善事来立品。所以你看明星很喜欢参加啊，华东水灾，哇，他们赶快去募捐啊，现在希望工程这个学生要读书，赶快去募捐，哪里需要募捐他们赶快挺身而出，这个叫立品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但是我跟他们谈到最后呢，他们跟我讲累得要死，说我一天到晚为人家而活，我不想活，我不想当明星了，但是不当又不行，因为已经走上来了，有很多人要靠他们吃饭，这是他们的担子，因为我跟他们交往，所以知道他们的担子在这里 啊那如果讲他们的担子还多了，又要面对黑社会，又要面对编剧导演，又要面对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担子，那这个担子非常的沉重啊，沉重怎么办呢？没有人可以真正把你的担子卸下来，但是耶稣这句话就宝贵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你说是真的是假的？耶稣真的，我到你面前来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我所有的担子你会帮我担吗？那信了耶稣不见得就好像没有担子，信了耶稣的人仍然有疾病，有病痛，有很多的难题。好，这里的意义在这里，就是刚才我讲的安息是使你里面得到一种平稳，得到一种满足，这种满足呢是你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所给你的。你知道人为什么没有平安，没有满足，人里面有一个虚空呢？人里面的这一个虚空呢，因为没有找到真神，因为人是神造的，人需要呢找到真神的时候人才能满足，就好像是一个孤儿，他虽然是孤儿，但是他一定要找到他的爸爸妈妈，他才有真正的那种满足。如果他永远找不到爸爸妈妈，在他内心里他永远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空虚感。人也是，人需要找到真神啊。那谁是真神呢？真神只有一位，就是上帝啊。他为了爱我们人，他知道我们人就好像是离家的浪子，他就亲自来成为人，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。这就是圣诞节啊！圣诞节呢，其实耶稣他就是上帝。上帝呢，我们虽然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不过这是一种表达，一种形容，就好像儿子替父亲呢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这是上帝他亲自来成为人到世上，就是耶稣基督啊，来把我们呢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亲，告诉我们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天家，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要到天上，要回到天家，一个爸爸希望孩子们回来。那所以耶稣基督他就亲自来告诉我们说，你呢只要通过我的话可以回到天家。所以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的时候呢，他一种满足感啊，他知道原来天父他爱我，原来天父在我的生命里对我有安排，天父负我的责任，我将来可以回到天家，所以就补满了你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空虚感。那再接下来呢，因为人都有过失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上所说的罪，我们做人呢总是做不好，不能够做得很完全，在我们整个做人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总是做错了许多的事。那这一些事情，这一些呢我们称为罪的事情，会让我们的良心不安，让我们呢因着做错而带给别人很多的痛苦。有的父亲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做父亲，所以他对子女的方法呢虽然是爱，但是是错误的爱，结果使子女呢跟他有反感，最后呢父子成仇。那父亲也不愿意，也不愿意，但是呢这就是因为自己不完全所以做错了。夫妻两个也是啊，我帮助一些夫妻啊，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啊，真是恨死对方了。然后我问他们，你们爱不爱对方？他凭良心说是爱，我爱他，但是我又恨他，很讨厌。那你为什么又爱他又恨他呢？ 但是我也搞不清楚，我爱他，但是他就不接受我的爱。那这些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大家懂得需要把爱付出，但是却又不晓得怎么样把真正的爱能够付出。那这些呢，就是我们在圣经上所说的罪，因着我们希望做好却做不好，以至于引出了很多的痛苦，这些痛苦呢就是罪。那所以每一个人呢，多少都落在痛苦里面，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政策的错误，结果就带给整个国家的痛苦，小到一个家庭一个爸爸妈妈的决定错误，就带给一个家的痛苦，最小到你个人，你个人的决定错误或做错了什么事，就带给你个人的痛苦。那所以人人都落在这个痛苦里面，落在罪恶里面。而且呢，圣经更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死了之后啊，我们的身体死了之后，我们有灵魂，我们的灵魂呢要面对一个审判。上帝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，他要审判，照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。那如果照着审判的结果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死后有审判，然后呢就是一个灵魂的灭亡。那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几个问题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。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你心里的空虚感，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，这个空虚感就满足了。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呢，他是为我们所犯的罪，为我们所做的这些错误的事情呢，他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，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呢，就死在那上面，流出宝血，他的这个宝血呢，就洗净我们的罪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若不流血，这个罪就不能赦免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来到世上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所以那个代价已经付了。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那个宝血的代价就临到你，就赦免你的罪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罪被赦免，耶稣把他那个复活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来给你。这时候一个信耶稣的人，罪赦免了，没有空虚感了，又得到神的生命，知道自己将来呢是到天家。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平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世界上呢可以努力，可以奋斗，所有一切的难处不过是挑战，一切的难处呢你有能力去克服它，而且你知道那是有意义的。有几个很重要的例子我可以讲给大家听。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命不太好，她嫁的丈夫离开她，她只有两个孩子又很小，这时候她非常的痛苦，这是一个悲惨的事情。不负责任的男人常常造成很多女人的痛苦，当然也有不负责任的女人造成男人的痛苦。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办法，这时候有人呢向他传福音，叫他信耶稣。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像一个人落在水里，有什么抓的就抓什么，所以他说我就信。他就跪在地上，就向耶稣祷告，他说主耶稣，现在我很痛苦，我的丈夫离我而去，我两个小孩，我怎么办？他就把他所有的痛苦就不断的就这样子向耶稣讲出来。因为耶稣是神，是无所不在的，当他这样不断的讲的时候，经过了两个礼拜，他常常这样祷告，突然有一种很大的平安临到他，他所有的担忧，所有的重担，所有先生带给他的这种伤痛好像就离开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时候他站起来，他觉得人生是有盼望，因为耶稣已经担负了他的重担，所以他开始找事，很努力的工作。后来呢，他的确也吃了很多的苦，但是把两个子女都带大了，两个子女都很好，就是耶稣担负了他的重担。在香港还有一个我带领过的明星，他很可怜，因为爸爸妈妈赌博，赌得很厉害，倾家荡产，所以他从小呢 就活在一个很苦的环境里面，十几岁就要到赌场去当荷官啊，当那个发牌的那个，所以他很自卑。后来他成为歌星唱歌，他成为歌星的时候，他需要人家注意他，他需要人家看得起他，他发现他也没有学问，也没有太好的本事，他悲惨到一个程度，他发现当他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就很受欢迎啊，他就攒了好多的黄色笑话到各地方去收集，然后在这个演艺圈里面呢，他就以讲黄色笑话出名。哎，他一讲的时候大家就很喜欢听，大家就围住他，他就觉得哎，有人瞧得起我，哎呀，我被人家接纳。但是他是很痛苦的，一个女人拼命以讲黄色笑话来得人的欢心是很痛苦的事情。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可以接纳他自己，知道耶稣是很看重他，认为他是一个很珍贵的人，是有价值的，他不需要再用黄色笑话去讨好人，从此他也接纳他自己，所以他那个担子就脱落，他就安息。后来他真的好好的演戏，而且他的演技就越来越稳。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把你的担子交给耶稣基督，耶稣他绝对会为你承担。我做传道人这20年来，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。有一个医生非常有名的，我们中国的医生在美国，他是进到名人录里面的。他有一天呢，发现他得癌症，得癌在胃里面，他非常的内行，同时他也给几个同事检查过，他只有6个月的生命，他就说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他就想到，因为他以前也到过教会，他就打电话给他以前教会的一个好朋友，那个好朋友就跟他说呢，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回到耶稣基督里面。他讲我怎么回来呢？我有3个孩子，我有妻子，我很快就要死亡了。所以后来他就买了很多录音带，他就想我要讲很多的话，我孩子16岁的时候给他这一饼，17岁的时候给他那一饼，18岁的时候给他那一饼。但是他一边录一边想，我连我父亲什么时候过世的我都常常记不清楚，将来我死了，我的孩子会真的纪念我吗？再想想自己对孩子并没有尽上太多的责任，所以他又给这个朋友打电话，这个朋友说，你去跟你的妻子跟孩子认罪，你回到耶稣面前第一个认罪。他说我的确承认我做医生太忙，常常忽略了我的妻子，让我的妻子在寂寞里面，也忽略了我的孩子。他后来就决定，反正我已经快要死，我就拿出勇气向我的妻子认罪。他在半夜就敲他妻子的门，他就跪在他妻子前面说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结婚的时候我说我要多爱你，我说我要多照顾你，但是我后来事业太忙，我爱你越来越少，我照顾你越来越少，我现在得了这个病，我很快就要离开你，我向你认罪，我错了，求你饶恕我。啊，他的妻子就哭了，他妻子说，你这一句话安慰了我的心，我饶恕你。后来他就跟他的妻子一起跟耶稣祷告，然后他又跟他3个孩子道歉，说爸爸太忙，没有时间陪你们，使你们在长大的过程里没有父爱，求你饶恕爸爸，因为爸爸知道要离开这个世界，爸爸已经先跟耶稣认罪了。那3个孩子也哭了，然后他们全家就突然很奇妙的，接着那中间的那个墙就拆掉了，彼此的关系就变得很亲近。他就把他这个病的重担就交给耶稣，耶稣你治好也好，不治好也好。但是很奇妙，当他这样交的时候，过了几个礼拜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都很奇怪，那个瘤没有了，没有了就好了，他现在还在。后来他去读神学了，他医生不当了，因为他钱已经赚够了，医生不当了，读神学告诉人家信耶稣更重要，他我一身体还会死，一灵魂呢最重要。 我也盼望以后请到他有机会到我们中间给大家做见证。所以你有疾病的话，把这个重担交给主，主会医治。但是有的也不医治。在我来不久，在香港有一个老的女歌星，以前很红的，她得了癌症，然后我们去看她，后来她就信了耶稣了。信了耶稣以后，她的癌病没有好，但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，她说，耶稣啊，求你医治我。她那些痛苦没有，所以我们去看她的时候，癌症到末期很痛苦，但是她不痛苦，她很喜乐，她知道我在世界上的劳碌已经结束了，将来我到天家，她很平安。后来她就很平安地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她的儿子那个时候找我们要做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发很多的帖子，因为我妈妈认识很多人。结果追思礼拜只来了二十几个人，看到人间的冷暖。当你不红的时候，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追思礼拜没有几个人来，但是他离开却离得很平安。所以就算有疾病，有的疾病上帝不一定医治你，但是上帝知道你在世上时间够了，叫你到天家，你也会有真正的这个平安，真正的安息。最后我想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魔鬼撒旦邪灵的工作越来越厉害，会侵入到很多的人里面。我帮助过一个也是在香港的一个明星，他为了让自己红，为了让自己有能力，他就到广州去学气功，学气功。最后呢，他跟师父呢越学越高深，然后就得到一种能力，那个师父在广州发功，他在香港可以收，然后他收功以后有特殊的能力，他能替男人治病，专治男人的病，他的手一拨的时候就知道男人哪里有病，所以他在那个影剧圈里就出了名，啊，这个时候很威风。但是呢，他得到的这种能力呢，是从邪灵来的，那个灵在他里面，进到他的里面。这些邪灵，他给你能力，但是呢，他最后也会要你的命，慢慢让他里面越来越痛苦，让他的眼睛无神，身上越来呢，越有一种枯干的感觉，然后对于永恒呢，越来越害怕，他知道自己没有永恒，知道自己死了之后是有很大的问题。后来有人带他信了耶稣，来信了耶稣的时候，但是这个重担呢还在他身上，这个重担也可以交给耶稣。所以后来他愿意把这一些从邪灵来的能力他完全不要，所以当我们带他做祷告的时候，最后把这个重担也整个卸掉，把邪灵从他身上完全的赶走，赶走之后他再也没有医病的能力了，但是他的美丽恢复，他喜乐啊，他过得很好。后来他的先生也信了主，本来跟先生要离婚的，后来也信了主，这个重担就拿掉了。所以耶稣拿掉你的重担，是拿掉你真实的重担，你生活上的重担，你个性上的重担，你疾病的，你身体的，甚至污鬼邪灵的这些重担，耶稣都帮你拿掉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使你得安息。这个就是圣诞节呢最重要的意义，耶稣已经来到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，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一切，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呢肯到耶稣的面前把你的重担卸给他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希望你今天也许第一次来礼拜堂啊，也许有朋友带你来，如果你有这个需要，你有重担，你想你自己不要再挑了，你想把它交给耶稣的时候，请你随时找带你来的朋友啊，他也可以来找我啊，或者是你请他呢来找我，我可以去为你祷告，带你一起信耶稣，把你的重担呢拿掉，就是真的拿掉，拿掉以后你能够更奋斗，更有成就，人生更有意义，那这个圣诞节呢对你就是值得的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啊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我们做一个决定，今天 你已经听到耶稣向你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，耶稣就使你得安息。今天耶稣同样也对你做出这个邀请，如果你实在是有重担，你愿意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，把你的劳苦交给耶稣的话，你只要在内心里面你做这样的祷告，你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把我的重担，不管你的重担是什么，耶稣知道，你说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。当你诚心的这样子交给主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把你的重担拿过去，你就整个的人不再被重担所压，你整个人就得到真正的释放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意，你只要在内心里面做这样的祷告，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，不管是什么重担，你说，主啊，主耶稣，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，我相信你，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